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韩文弟兄。你的家书真的是温暖人心，也给刘文带来很大的激励和反馈哦。在读的时候呢，那份感动是很难形容的。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凯斯平王子》。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韩文弟兄和你的全家。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年岁的冠冕。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大能；饥难时，你做我的避难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韩文弟兄习惯称呼我为家主。好，主内平安。新年的1月8日书香远地节目中，您透露了您是在1989年受洗归主的。在我的印象中，您主持书香远地也将近30年了。昨天礼拜聚会教会的屏幕上显示诗篇第65篇11节那一段，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直油。我忽然有一种感动，又是心中深信，这些年神在刘文姐妹的身上亲自以恩典加冕你在良友电台的侍奉近30年的岁月，使你所行的路径，电波中的声音，滴下数天的脂油，滋润了大江南北多少像我这般素未谋面却又蒙福的听众。记得那年疫情期间，冬季里一个漆黑寒冷的晚上，我独自一人驾着车从家里回公司处理事务，公司不愉快的人际关系萦绕在心头，自己又患上咳嗽，使自己心力交瘁。于是自己在半途中停下车来播放书香远地节目。那晚我收听的内容今天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收听到以后我心中甚得安慰，胜过了那场负面情绪的困扰。这是我收听书香远地所经历的其中之一的一个见证。近30多年以来，我相信有数不清的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当他们心情沉重、灵命枯干，甚至陷入低谷、无力前行时，安静聆听书香远地的分享，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话语中带着从主而来的智慧与安慰，一次又一次成为听众黑暗中的微光，旷野里的活水。神借着您忠心的摆上，带着基督的馨香，将他的恩典倾注在听众干渴的心田，而重新得力走出幽谷。正如我那天晚上的经历一样，新的2026年，请你为我和我的爱人的灵命成长有能力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来祷告，也为我女儿和她丈夫能够认识主灵命得救来祷告。以马内利，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读完这封家书我该说什么呢？好，我觉得一切荣耀真的都归给主。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这30年来若没有主的恩典，就像韩文弟兄所说的，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路径都滴下直油。不是没有风浪，我的人生呢，这30年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在我结婚之后呢，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还有呢，我也面对养育孩子的过程，需要有智慧。但是呢，这一路走来，回首过往，神仍然愿意使用我，在节目当中来成为他爱的出口。这一切都只能够说是神的恩典。我实在不配，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只能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经常在节目中分享，若是你听这个节目能有一点感动，那真的不是出自我，我并不是故作谦卑哦，而是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使用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心灵忧伤的人，这是我对神的祷告哦。我也盼望呢，我个人生命的经历能够成为见证，让我们一起经历神够用的恩典。纵使 过往呢，经过流泪谷，纵使现在仍然在经历死荫幽谷，但是相信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在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筵席。当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来到他的青草地、溪水旁吧。亲爱的韩文弟兄，谢谢你，愿神加倍的赐福你，还有你的家人都能够早日归主，也能够传扬主的福音，见证主那奇妙的救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开斯平王子》，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我们要看到第七章《古纳尼亚危险了》下半段。科纳留博士说，被你那一匹叫戴斯翠的马出卖的那可怜的畜生什么也不晓得，当你给撞下来以后，他自然就溜回堡里的马鞍里去了。这么一来，你逃亡的秘密也就泄露了。我不愿意被送到米拉兹的受刑室去拷问，于是就偷偷逃出来了。从水晶球里，我知道我应该到什么地方来找你们。可是前一天晚上，我整天都看见米拉兹的侦察队在森林里搜查，昨天我又知道他的军队也派出来了。我想你这里有几位啊，纯种矮人，他们的森林常识并不如料想之多，竟到处留下你们的痕迹，真是太大意了。总而言之，米拉兹已经从某种迹象得到警觉，古纳里亚并未如他所希望的完全灭亡，于是他就带着军队赶来了。突然从博士脚旁边的地上发出一把非常尖细的声音说，好啊，让他们来好了，我只有一个请求，请国王把我和我的部下放在最前线。科纳留博士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陛下还收留了些蚱蜢或者蚊虫之类在你的队伍里吗？说完他弯身从眼镜里仔细看了一下，不禁大笑起来。他发誓说，我以狮王的名起誓，讲话的是老鼠。老鼠先生，能够会晤像您这样英勇的动物真是荣幸，我希望能做您的朋友。里皮奇那像吹笛子一样的声音说道，好吧，有学问的人类，如果我们队里有哪一位矮人或巨人对你说什么不好听的话，看我用宝剑跟他算账。尼卡布问说，现在还有时间为这些傻事磨牙吗？我们做什么打算？是迎战呢，还是逃跑呢？楚普金说，如果必要的话，当然是迎战喽。我们仍然是一点准备都没有，这里又是很难防守的地方。开斯平说，我不喜欢逃跑这种想法。胖熊同声说，听啊听啊，不管我们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让任何一个开小差，尤其是吃饭以前更不要溜，刚吃完饭也不要溜。人马说，最先跑的总不会跑在最后，还有为什么我们要让敌人来选择一处对我们不利的阵地，而不自己选择一处有利的阵地呢？我们去找一处坚固易守的地方吧。楚飞汉附和说，对陛下，这个办法很好，这个办法很好呢。好几个声音同时叫起来，可是到哪里去呢？科纳留博士说，陛下以及诸位各种各类的动物，我认为我们应该往东撤退，顺河而下到大森林那边去。泰马人最恨那个区域，他们一直就怕海，还怕有什么东西从海那边过来，这也就是他们宁愿让大森林长起来，不愿意到那边去的原因了。如果传说是真的，那么古时候的开培拉堡就在大河入海的地方，所有在那边的一切对我们都是友好的，而且同样憎恨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到阿斯能豪去。好几个声音表示惊奇，阿斯能豪？阿斯能豪在哪里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呢。博士说，阿斯能豪在大森林的边缘地带之内，是一座大丘陵，古时候纳利亚人就是在那里非常神秘的地方兴起的， 那地方立过，说不定现在还立着一块非常奇妙的石头，整个丘陵都是空的，里面有许多地道和洞穴。那块石头就在正中央的一个洞里，山里有足够的地方供我们存放东西。我们之中有一些是需要掩蔽的朋友，有一些是习惯于地下生活的朋友，他们都可以住进洞里去，其余的就散布在森林中。危急时，除了这一位值得尊敬的巨人之外，我们全体都可以撤退到山肚子里去，在那里除了饥饿以外，什么危险都不会有。楚飞汉赞赏地说，我们这里幸好有一位有学问的人，真是太好了。可是楚捕鲸却低声喃喃说道，荒谬荒谬，但愿我们的领袖少想想那些荒诞不经的神仙故事就好了，应该多想想如何应战这些正经事。虽然如此，到了后来，大家还是一致赞成了科纳留博士的意见。半个小时以后，全体都在路上行进了。第二天，太阳还没有上到山头，他们已经到了阿斯能豪。阿斯能豪确实是一个巍峨的地方，一座圆圆的翠绿色小山架在另一座小山顶上，山上满是古墓，谁也不知道这些古墓的年龄有多老。有一道低矮的小门通到里面，内部的隧道分布像网子一样，在你还没有一一认识清楚之前，简直像一座迷宫。隧道一条一条的排起来，以平石为顶，两旁也有石头。从射进来的朦胧光线中，凯斯平看见石头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字和蛇样的花纹，还有许多图画，画中好几处地方都画着同一只狮子的模样，看起来好像是属于更古老的纳利亚遗物，比他奶妈讲的纳利亚还要古老。他们先决定影射的地址，哪些扎营在山里，哪些扎营在山周围，等一切就绪，运气就开始变坏了。米拉兹国王的侦察队不久就找到了他们的新宿营地，米拉兹和他的部队也到达了，就驻扎在森林边上。这还不说，敌人的力量远比他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当凯斯平看到敌人一队接一队源源而来的时候，他的心凉了一大半。虽然米拉兹的部众怕森林，可能不敢进来，可是他们更怕米拉兹。有了他做主帅，战争就带进森林深处，有时候甚至几乎打到阿斯能豪边。自然，凯斯平和各队队长也好几次从森林里打出到旷野里来，差不多每天都有战斗，有时在夜里也有。可是大致说来，凯斯平这一边总是打败仗的时候多。最后一切情况都坏透了，下了整天的雨，到天黑才停，到处都是湿淋淋冷清清的。那天早上，凯斯平曾经计划过打一次最大的仗，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次战役上。他率领一大半矮人于黎明时攻击米拉兹的右翼，等战况进行到很激烈的时候，巨人温波威就负责带领人马和一些凶猛的野兽从另外一处地方破林而出，奋力切断国王的右翼，使他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援助。可是仗打下来却失败了，事先也没有谁向凯斯平提出过警告，因为那时候的纳利亚居民都不记得过去的事，告诉他巨人都是笨头笨脑的。可怜的温波威，虽然他勇猛如狮子，但在智慧方面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巨人。他冲出来的时候不对还不说，就连地方也不对，于是他和凯斯平率领的两批人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而敌人却丝毫无损。最好的一头胖熊受了伤，一批人马受了重伤，凯斯平这边没有一个不挂彩。一群忧郁的败军之将挤在水珠不断下滴的树下，吃他们那少的可怜的晚餐。最感痛心的是巨人温波威，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过失，于是独自呆呆地坐在一边，大颗大颗的眼泪挤出来，汇集在鼻尖上，然后像泼水一样掉下来，掉在一群站岗的老鼠身上。这群老鼠刚刚才觉得暖和一点，想闭目打盹，却给这突然而来的大泪珠吓得全体都跳起来，
一边抖出耳朵里的水，并想把它们给泪水打湿的小毛毯扭干，一面用尖锐但很强硬的口气问巨人，问他是不是认为他们身上不泼上这些水就不够潮湿。到了后来，别的动物也给吵醒了，就对老鼠说，派定给他们的任务是站岗而不是担任乐队，为什么不安静一点呢？巨人温伯威站起来垫着脚尖走开了，他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地方哀悼一场，可是他一走动起来竟踩着什么东西，他们后来才说是一只狐狸的尾巴，那东西就咬了他一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来大家都光火了。不过在阿斯能豪中心那神秘不可思议的小房间里，开斯平国王与科纳留博士、楚菲汉、楚捕金、尼卡布正开着商讨大会，支撑着洞顶的是一些古代工艺雕琢的大石柱，正中央是一块石头，一块从中央附近分裂为二的大石桌，桌上面有些斑斑点点，好像留在上面刻写过什么东西，但是经过的年代太久了，很久很久以前，当这一块巨石还耸立在山顶上，没有加盖这丘陵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多年风霜雨雪的侵蚀，以致上面到底刻了些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并没有用这桌子来当会议桌，也没有围坐在上面。这么神奇的东西，岂是普普通通的用途所能消受得了呢？他们坐在石桌旁边不远的几根大木头上，中间有一张粗糙的木桌，上面放着一盏一点也不精致的陶器油灯，灯光照着他们苍白的面孔，也把他们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楚菲汉说，假使陛下想使用那只号角的话，我以为现在该是使用的时候了。这当然是开斯平在几天以前就告诉过他们这件宝贝的好处，否则楚菲汉也不会知道。开斯平回答说，照现在的情形看，我们当然是需要，可是难以断定的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最需要，说不定等我们用过之后又来一次最最迫切的需要，那时又怎么办呢？尼卡布说，从你们的争论看来，陛下永远也用不到那号角，等用到的时候就嫌太迟了。科纳留博士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凯斯平问，你呢，楚捕金，你认为如何？他说，哦，至于我嘛，陛下是知道的，号角也好，那边那块破石头也好，你们伟大的彼得王也好，以及你们的狮王阿斯能也好，我认为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人物，陛下吹不吹那号角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要坚持的是我们应该谈点正事，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句话是谈到我们军队的，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准会失望的魔术援助上，真是毫无益处。凯斯平说，那我们就以阿斯能的名义吹起苏珊女王的号角了。科纳留博士说，陛下请慢一点，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先办好，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会来哪一路救兵，可能会把阿斯能从海外请来，不过我认为最可能的是把古时候的彼得王和他那些伟大的同僚请来，不管来的是哪一路救兵，我都以为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救兵就刚巧来到我们这里。楚捕金插嘴说，你从没有讲过一句比较实在一点的话。那位饱学之士继续说道，我想他们或者回到纳里亚来的时候，可能回到几个古老地方中的某一处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地方就是最古老也最奇妙的一处，我以为到这里来的成分最多，不过还有两处地方有可能，一处是灯野，是在大河上游水踏坝的西边，根据记载，那几位高贵的小孩在纳里亚首先就是在那里出现，另外一处是开培拉堡，坐落在大河下游的入海口处，如果是阿斯能亲自来，那么去迎接他的地方也属那里最好，因为每个故事里都说他是伟大的海外大帝之子，会从海上飘渡而来，我很想打发两个使者分别到灯野和河口去迎接他们。楚捕金喃喃地说道，不出我所料， 这件傻事的第一个结果不是使我们得到救兵，相反的是使我们失掉两个战士。凯斯平没有理他，依然对着博士说，科纳留博士，你想派谁去好呢？楚菲汉说，松鼠最好，能够穿越敌人的阵地而不会被他们捉到。尼卡布说，只有一个我相信他能做这种工作的，那就是潘泰威。凯斯平说，那就把潘泰威算一个好了，另外一个是谁担任呢？楚普金说，陛下派我去，我愿意去。凯斯平说，但是你并不相信号角啊。他说，陛下，我一定要去，这与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战死和去追求一件无益处的事而死都是一样，我就不妨死在这种追求野鹅的事上吧。你是我的国王，我知道提供忠告和接受命令两者之间的差别。你已经接受过我的忠告，现在该是下达命令的时候了。凯斯平说，楚普金，我很感激你，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科纳留博士说，陛下，我认为等太阳出来以后再吹号角，有时候那样做才是正当魔术。几分钟之后，潘泰威来了，就把他要担任的任务告诉他，因为他也和许多松鼠一样充满勇气、活力、兴奋，以及说句并不是自负的话，他还善于恶作剧呢。正因为如此，他等不到听完任务解说就急着要出发了。他们是这样安排的，潘泰威西奔登野，而叫楚普金少走一点路到河口去。草草吃了点东西之后，他们两个就在国王、熊以及科纳留博士的热忱感谢和祝福声中上路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凯斯平王子》。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七章，古纳尼亚危险了，凯斯平王子决定要用上苏珊女王所遗留下来的号角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凯斯平王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总不改变，虽然想